富士康在郑州有三个厂区，此次逃厂事件发生在新郑厂区，目前有员工20万人，网友称呼这些徒步逃离的员工孩子们，因为他们都很年轻，来自河南各个城市村镇，多数是非正式员工。境界记者除了采访一位进厂6年的95后之外，还视频连线了同一地区同受封控之苦一个月却乏人问津的打工人家庭，与他们一起祷告，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郑州富士康孩子们的大逃场，文木多。
据财经消息，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最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鸿海旗下的富士康河南郑州厂区有不少员工
10月30日，河南新郑航空港区大批富士康的员工拆了厂区用来防疫封控的铁门，背着行李躲过封锁徒步回家，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沿途各地村民购买矿泉水、方便面等食物，摆放在路旁，供逃离富士康的孩子们免费食用。卡车司机们也暂时不顾交通法和防疫政策，邀请他们登上卡车后斗，捎带一程。富士康是全球最大苹果手机的代工厂，郑州富士康有三个厂区，分别是新郑航空港厂区、第八大街厂区和中牟县厂区。这次逃厂事件发生在新郑厂区，网友称呼这些员工为孩子们，因为富士康的工人大都比较年轻，来自河南各个城市村镇，只要年满18岁就可以去富士康上班，几乎没有什么门槛。高峰时期员工超过30万名，目前员工人数仍有20万左右，宛如一个中型城市。此次逃离的基本是富士康的非正式员工，按照富士康的工资制度，非正式员工工作3个月，除了工资以外，还可以领到一笔将近10000元人民币的劳务派遣费。本着上3个月工赚一笔快钱心态的非正式员工们，未曾想遭遇疫情封控、厂区照顾不周、处置欠妥，再加上一直以来国内主流媒体对新冠病毒危害性的介绍和各地清零政策的示范效应，众人心惊胆战，琢磨着总不能为这点钱把命交代在这儿。于是一时间恐慌层层叠加，谣言四起，真假难辨，愤怒、恐惧和对家的思念交织在一起，终于爆发。即使家乡距离厂区100公里，即使回家还要面临隔离，孩子们也要连夜徒步赶回去。记者采访了一位富士康的员工和同处新郑却未被关注到的同样遭受疫情影响的一位打工者。许牧是95年生人，家离新郑航空港区150公里，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已经工作了6年，做过车间分配的各种任务。小学4年级，他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他和一个刚满1岁、双目失明的妹妹。家里条件特别苦，导致徐牧从小说话就总是低着头，从来没理过短发，好像刘海盖着眼睛和一半的脸，人才有安全感。或许是这个原因让他不那么合群，一直在厂区外面租房子住，相比工人宿舍的群居生活，他住的地方环境还不错，有独立卫生间，他很享受独处的空间。这并不是他的第一份工，初三只上了上半个学期，他就辍学回家了。邻居奶奶介绍他去饭店干活，每月工资1000元。年轻人受不了这种工作，几个月后就辞职了。经人介绍，他又跟着镇上的老师傅学修车，虽然没有工资，但管吃管住。师傅脾气不好，干了几个月，两人争吵后，许牧心里气不过，就不辞而别。之后去过县城的医疗器械厂，工资太低，也没坚持1年。跳槽到隔壁的包装厂后没多久，手臂因为意外事故被机器压伤，主管很生气，骂骂咧咧地甩了几百块钱了事儿。又过了几个月，包装厂倒闭了， 最终经邻居介绍，他在网上报名去了富士康。六年里，作为富士康的正式工，他做过电路板测试，就是把电路板放在一台检测机器上，然后在电脑上点击检测按钮，完成一次测试需要1分钟左右。干过打包，就是给芯片套上一层保护套。这个岗位可以坐着操作，不需要脑力，形成肌肉记忆后，还能边操作边跟同事聊天。拧螺丝、发放材料之类的事也做过，都是不需要什么技术门槛就能上手的。其实在富士康的第一年，徐木就有过要离开的想法，但没有学历、技能，周边也没有更适合的工作，权衡利弊之后还是留下了。按他的说法，不是对富士康有感情，只是因为富士康的福利待遇还不错，而且不拖欠工资。六年里，徐木都是以正式员工的身份，扣除五险一金，每月能拿5000元，底薪只有2300，要拿到5000需要加很多的班。正式工的最后一年，他被安排做了小头目，负责一段流水线的监督和维护，只是工资比较低，还得义务加班。今年8月，徐木辞去了正式员工的身份，一个月后重新以短期合同工，也就是非正式工的身份入职。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在富士康干满15年，干到有退休保障为止，所以还是多拿点现钱实在。短期工干满3个月可以拿到一笔劳务派遣费，工友们把这笔钱叫做返费，工资加上赚的返费，平均每月能拿上7000元左右，只是中间不能旷工，所以被封在厂区外面的徐木想办法请同事给自己办了请假的证明。这一轮疫情出现后，他被封在屋里将近1个月了，除了每天下楼做核酸买菜之外，都不能离开房间，孤独久了，享受变成了抓狂。他每天给所有的亲戚朋友挨个打电话，每个人一聊就是半个小时，原本内向的性格被逼得大为改观，都快成为外向的社牛了。徐木的心态还算好，这次他没有选择匆忙逃离，毕竟眼下是订单的旺季。他调侃地说，好不容易有个休息的时间，这样待着还不错。他接着说，前天我劝朋友不要去上班，朋友没听，结果今天早上他就被确诊阳性，拉走隔离了。徐木觉得自己不仅明智，抵抗力还不错。徐木小时候去过教会，现在却很少聚会祷告。他说，心里有神就行了，平时上班也没时间。采访临近结束，记者突然心中有感动，脱口说出，神一直爱着你，神是孤儿的父，你就把神当作父亲去祷告吧。徐木这时有点羞涩，他回应道，等解封了我就去找教会，我听说了这附近也有聚会的地方。陶厂事件发生后，据悉厂区各餐厅逐步恢复堂食，目前能够保障20万人次的一日三餐。而郑州官方发布了新冠肺炎不可怕，可防可治，郑州权威专家来解答一文，其中提到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家不用过于惊慌。什么是自限性疾病？专家并未解释。记者在网上查询相关报道，随着患者免疫自行调节，病情可以减轻到痊愈，如不严重可以不用特别治疗。但也有人提醒，自限性疾病并不意味着这种病不严重，不会致命。除了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厂，在新郑还有许多小作坊式的厂子，遍布在各个城中村，产业园容纳了数以万计的打工人，他们的处境并不比富士康的工人好，但是却更难受到外界的关注。天照在新郑龙湖镇的村里的服装厂，这些服装作坊挤满了整个村庄。8月份没等女儿开学，天照就去了新郑，因为今年服装生意萧条，活也不多，进村后连续3天没有找着活，他很灰心，只好跪下祷告。乱逛的时候碰到一个来送缝纫机的老乡，刚好他要去的厂子里缺一个工人，于是顺带捎上天照去了那个厂。幸运的是，一进厂活就突然多了起来， 因为是拿计件工资，所以活越多，工人就越开心。女儿开学以后，天照把妻子叫去，也想带她进厂，可是厂里没有空位，恰巧有工人回家，老板急着干活，就把控机器让给天照的妻子用。他们的工作内容就是领取布料，按照客户的衣服版型要求，在机器上缝纫修剪。他和妻子各一台缝纫机，两人可以配合，你做好袖子领子，我缝好再挂上里子，一件衣服成品就完成了。两人常常加班到凌晨两点，周末想去教会聚会也没有时间。十一假期，他们回家陪了几天女儿，一回新郑就遇见了疫情，厂子停工关门，他们被封在出租屋里，至今已经29天了。天照说，以前每年上半年旺季三个月，下半年做秋冬装，旺季四个月。今年上半年东北疫情，客户被封了，下半年客户那儿解封了，厂子又被封了，跟往年比活少了一半还多。封了一个月，心态都要崩了，说起来有点无奈又可笑，眼前让他觉得最感恩的是一口锅。疫情封控之前，他们夫妻逛街，偶然看见一口电锅就买了回来，没想到多亏了这口锅，靠着它又是做饭又是炒菜又是蒸馍。35岁的天照和许多河南农村的孩子一样，也是初中一毕业就到南方打工。他去过舟山的船厂，杭州的绣花厂，也在社会上流浪过一段时间，人长得有点痞帅的气质，深得女友倾慕，还没有到结婚的年纪就已经办完了婚礼。刚结婚的时候还忘不了江湖，有一次一个混社会的朋友邀他入伙盗窃，据说是一大笔钱。刚结婚的天照想让妻子过上好日子，于是叫上另一个表亲一起去上海准备作案，结果意外没有赶上去上海的车。第二天朋友告诉他不用来了，东西已经到手了。又过了几天，就听说朋友被抓进去了，后来被判了好几年。他的遗憾才变成后怕，他突然明白，这是神给他回头的机会，不能再走下坡路了。爷爷是老家教会德高望重的老童工，几年前因癌症去世。天照和妻子在教会弟兄姐妹聚集的葬礼上深受感动，渴望能像爷爷一样跟随神。有段时间夫妻俩只要有空就会去参加聚会，直到后来教会也被关门，他们外出打工很长时间没有聚会。天照的妻子说，去年有两件事对他们改变很大，一是他被油烫伤，手臂留下了许多伤疤，起初对神还有很多埋怨，后来突然发现自己活得更自由了。原本他很爱美，每次出门都精心打扮一番，这件事之后自己对穿衣打扮没有那么在意了。另一件事是他和堂妹骑电动车横穿国道的时候，堂妹新买的手机掉在地上，急忙要冲过去捡，没留意后面的卡车呼啸而来，他伸手一把把堂妹拉了过来，眼睁睁看着手机被碾碎，堂妹心疼不已，还不停埋怨，我觉得还来得及，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捡呢？他们夫妻俩事后聊起来，发现自己很多时候就和堂妹一样，明明有些损失是神保全我们的恩典记号，神把我们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可我们却忍不住向神发怨言。这次富士康工人逃离事件引发媒体关注当地的新一轮疫情，他们被封控在出租屋里，开始的时候每天给自己鼓劲儿。神可以在各种环境中使我们得生命并且更丰盛，可没过几天属灵的劲头就被拉垮了。每天被封在屋里，周围没有弟兄姊妹，没有观众，不用伪装，什么也不在乎，两人吵起架来也更方便更顺手了，一点小事就能把情绪惹动起来，基本上是两三天吵一次。天照说，很后悔这次出来，在家里最起码还能陪陪孩子，
这里没有归属感，也赚不到钱，真的快受不了了。
妻子则是远程关心孩子的学习，远程焦虑，害怕孩子走了父母的老路。
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跟我们一样。
这句话是河南人教育孩子时的口头禅，对自己身份的不接纳和焦虑也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相比之下，天照对孩子比较松弛，夫妻俩为此又吵了一架。记者和他们视频通话时，俩人还在怄气。天照说，
我们心里有很多羞愧，因为没有赚到钱，也陪不了孩子。你嫂子天天做服装，自己却很长时间连件新衣服也没买了。封在这儿，原本想着没事好好读经祷告，可是连这也做不到。祷告不进去，读经不集中，总是失败。妻子听了，语气明显软了，说，
哎，我从小夹在姐弟中间，总想表现得好，现在呢，也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把所有人都照顾好，面面俱到。可是这一个月，脸也不洗，头也不梳，一分钱没赚到，什么义务也没尽，这么狼狈。神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应该也还是爱我们吧。
采访结束前，他们一起祷告。
神爱的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是成功以后的我们，而是现在的我们。比起我们接纳自己孩子的程度，天父更愿意接纳我们。主啊，目前的日子只是你在实践中训练我们的阶段，不是全部。求主帮助带领我们走出这个阶段。
诗篇里说，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